也可以同来聆听他自己的话语。
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个地方可以在这里敬拜和聆听他的话语。
请大家集中注意力，认真听。
请大家来集中注意力，认真地来听。
今天讲到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今天讲到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因为要讲尼希米记，刚才要读的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第四节。
因为要讲尼希米书，刚才读的经文，第一章至到二节的十节。
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重要。
这段的经文非常的重要。
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犯罪远离神背逆神，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因为犯罪远离神背逆神，
神就兴起亚述巴比伦等外邦国家来处罚他们，
神就兴起亚述巴比伦这些帝国去将他们掳走，
北国以色列就是被亚述国所灭，
北国的以色列就是被亚述去灭绝，
后来南国的犹大国也被巴比伦所灭，
后来南国犹大国又被巴比伦去灭绝，
那是主前586年的时候，
这个是主前586年的时候，
南国犹大国的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所攻破，
南国的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去攻破，
犹大国也被灭，
犹大国也都是被灭，
很多的犹太人也被掳到巴比伦去，
很多的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
后来波斯国兴起，他们灭了巴比伦，
波斯国后来兴起灭了巴比伦，
波斯国的国王就允许以色列人回归到耶路撒冷，
波斯国的国王就允许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
于是就有了我们都知道的以色列历史上面很有名的三次回归，
后来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民历史上非常出名的三次的回归，
尼希米记所记载的就是第三次回归，
尼希米所记载的就是第三次的回归，
他们第三次的回归是在什么时候呢？
他们第三次的回归是什么时候呢？
在第一章第一节说亚达薛西王二十年，
就在第一章第一节说亚加撒亚利的儿子尼希米亚达斯王二十年，
根据历史的查证，亚达薛西王二十年也是主前445年。
根据历史学家嘅话，亚达闪西王二十年就系主前嘅445年。
445年。刚才我说犹大国被灭被掳是主前586年。
头先我话以色列民被掳是主前586年，
现在尼希米带领他们回归是主前445年，
但是现在以色列民被回归是445年，
所以从被掳到现在第三次回归中间隔了141年，
就是被掳现在又被回归中间是隔了141年，
大家猜猜看，这个尼希米是生在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呢，还是生在波斯国，出生在波斯国，现在要回归的？
咁大家要去思想一下，呢、这个尼希米系喺生喺呢个耶路撒冷嘅，因为被掳去到巴比伦嘅时候喺嗰度出生嘅呢？
大家知道中间这141年，就知道尼希米肯定不是出生在耶路撒冷的。
我哋知道中间隔咗141年，肯定尼希米唔系喺耶路撒冷出生，
因为他不可能有140多岁。
诶，佢冇可能有141岁。
所以他是出生在波斯国，
佢系出生喺波斯国。
虽然他是以色列人，
虽然佢系以色列人，
但是他出生在波斯国，在波斯国长大。
佢系出生喺波斯国，喺波斯国长大。
现在他听说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有难了，
现在他听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有难了，
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了，
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
他就很想回到耶路撒冷去帮助他们重建城墙，
他就很想回到耶路撒冷帮助那里的人去重建城墙，
虽然耶路撒冷是他的祖辈的故土，
虽然耶路撒冷是他祖辈的故土，
但是尼希米他可能从来都没有去过耶路撒冷，
尼希米他可能从来都没去过耶路撒冷，
他听说那边有难，现在就想回去帮助他们，
现在他听到那个地方有难，他就很想回去帮助那里的人，
这真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
这个真是不简单的事情，
真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物，
真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物。
我们在座有一些你的儿子女儿是在加拿大出生的，
所以说当中你有你的儿女在加拿大出生，
他对你的老家什么浙江河南很关心吗？
他对你老家浙江河南关心吗？
很多人摇头，
很多人摇头，
不关心，
他们不关心，
不光不关心，连名字都不一定叫得上来
啊！不单止不关心，可能连个名都不知道。
而且你还是到加拿大才十几、二十、二三十年
啊！你只是在加拿大住了二三十年啫，
再过一百多年，
再过一百几年，
你的儿子还能记起你的家乡吗？
你的孩子孙女能够记得你的家乡吗？
应该说你的子孙，因为你的儿子一百多年可能也不在了。
应该说你的子孙能够记得吗？
你的子孙，你的子孙的子孙还能记起你的故乡，还能够关心你的故土吗？
你的子孙的子孙能够关心你的故土吗？
不会了，
不会了。
但是这个尼希米却不一样。
但那个尼希米不是这样，
他很不简单。
他很不简单。
圣经将尼希米记写在记载在这里。
圣经将尼希米来记载在圣经当中，
把他的这段经历记载在这里。
将他的经历记载在圣经，
让我们今天的人来看，不只是来欣赏尼希米的。
让我们今天的人来看，不是单止来去欣赏尼希米，
而是要我们透过尼希米的经历，我们来明白神的心意。
也是透过我们来去见到尼希米的经历，来去让我们来去明白神的心意，
来知道我们该做什么，
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的什么。
这个尼希米是谁呢？
那个尼希米是哪位呢？
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尼希米是一个酒镇。
第一章最后一句话，我是作酒镇的。
顺便说一下，
顺便讲下，
中文和合本读到这里，常常把最后那一节的那句话常常没有人念。
中文的和合本常常读到这句就没人对读的了，
因为那句话是单独的一段。
因为这句是单独的一段，
但是又不是单独的一节，
又不是单独的一节。
和合本的那一节跟前面那一大段中间空了很多。
这个和合本的这一节和之前的空格很多。
陈琦姐妹刚才没有读这一节。
陈琦姐妹刚才没读。
我也常常把这一句话给忘掉。
我常常也都将这句话忘掉。
但是很重要。
但非常重要。
尼希米是一个酒镇。
尼希米是一个酒镇。
酒镇是一个什么职位呢？
酒镇是什么职位呢？
大家不要以为酒镇只是倒倒酒而已。
你不要以为酒镇就是斟下酒。
酒镇是当时亚达薛西王这个国王身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亲信。
酒镇当时就是亚达薛王的当时身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亲信。
他为王选酒。
他是王来去伴酒。
选酒。而且还要给他试酒，
然之后试酒，
看看有没有毒，味道怎么样？
睇下有冇毒，味道点样？
而且还陪王喝酒，
然之后陪王落去饮酒。
除此之外，他常常陪着王一起谈论国家大事，是王的国政顾问。
常常嘅落去陪王落去谈到政治，系一个国政嘅顾问。
所以他是王身边的亲信，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
所以他是一个王的亲信，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
大家可以想象，他也肯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大家可以想象，他也都可以享尽不尽的荣华富贵。
他在波斯国有很重要的职位。
他在波斯国有一个很重要的职位，
有很多的荣华富贵可以享受，
有很多的荣华富贵可以享受。
但是他现在却愿意放下这些。
但现在他愿意放低这些。
不远千里去到耶路撒冷，
不远千里返去耶路撒冷，
去修城墙，
去修建城墙。
去到耶路撒冷修城墙会有很多的难处，
去修建这个城墙是有很多的难处。
但是尼希米他愿意走出他自己现在的生活，
但是尼希米他愿意走出现在的生活，
他愿意为了神的国去尽心竭力，
他愿意为神的国来尽心竭力，
他勇于突破自己的生命，
他勇于突破自己的生命，
这是很值得我们今天来学习的。
这个是值得我们今天来学习。
在这一章多的经文当中，
在这一章多的经文当中，
有三点非常重要的关于尼希米突破自己生命的地方，值得我们来学习。
有三点非常重要，有关尼希米突破自己的生命，值得我们今天来学习。
首先看第一点。
用我们来去看第一点。
刚才我们说了，
刚才我们讲到，
尼希米不是出生在耶路撒冷，
而尼希米不是出生在耶路撒冷，
他出生在波斯国，
他出生在波斯国，
在波斯国长大做了大官，
在波斯国长大做了大官，
但是他没有忘掉犹大地耶路撒冷是神赐给他们以色列人的牛奶与蜜之地。
大家没忘记这个犹大 这个犹大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是神赐给他们流奶以蜜之地的基业。
虽然他们已经离开耶路撒冷一百多年，
虽然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一百多年，
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那个地方才是神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
他们没忘记，他没忘记那个地方才是神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
现在当他从他的几个犹太弟兄那边听说耶路撒冷的人受灾难，
现在他透过几个弟兄说耶路撒冷的人被责难，
受欺负，
受欺负，
城门被毁，
城门被毁，
城墙被拆毁，
城墙被拆毁，
他有什么反应？
他有什么反应？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他哭了，
他哭了，
而且一连悲伤哭了好几天，
而且一连的悲伤哭了几天。
在这个悲伤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悲伤的过程当中，
他就开始计划要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
他就开始计划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
其实他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他的那几个弟兄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其实他要决定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城墙，那几位弟兄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因为那几个人把耶路撒冷的事情告诉他，使得尼希米有感动要回去。
因为这几位弟兄将耶路撒冷的事情告诉他，让尼希米有感动。
从整个事情所成就的结果来看，
从整件事情成就到结果，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知道
是神使用那几个尼希米的犹太弟兄来呼召尼希米回耶路撒冷。
是神使用这些以色列的几位的弟兄来呼召尼希米。
当尼希米听到神的呼召之后，
当尼希米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
是透过那几个弟兄来感动他的，
是透过几位的弟兄来感动他。
他听到呼召之后，
他听到呼召之后，
他就开始行动，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去。
他开始行动，愿意回到耶路撒冷。
他对神的呼召非常敏感，
他对神的呼召非常的敏感。
正是因为他对神的呼召如此的敏感，
正因为他对神的呼召这样的明显的敏感，
他才会突破自己的生命，
才会突破自己的生命，
才会有后面的耶路撒冷城墙重新被建，
然后之后才有耶路撒冷的城墙重新被建造。
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点。
对神的呼召敏感，
对神的呼召敏感，
对神的呼召敏感很重要，
对神的呼召敏感非常重要。
如果你是当年的尼希米，
如果你当年的尼希米
听到他的几个弟兄谈起耶路撒冷的事情，你会作何反应？
当我听到几位弟兄讲到耶路撒冷的情景，你有什么反应？
你可能会心里难过一下，
你心里面可能会难过一下，
难过之后可能就过去了，
难过之后就过去了。
你甚至可能会笑话那些耶路撒冷的同胞
啊，或者你会
笑话那些耶路撒冷的同胞，会嘲笑他们
啊，或者你会取笑一啲喺耶路撒冷嘅你的同胞。
有些人说不会，怎么可能会嘲笑同胞呢？
你以为点解会取笑自己嘅同胞呢？
如果你对国内发生的事情有过嘲笑，那么你也会嘲笑耶路撒冷的同胞。
如果你过去对国内所发生嘅一啲嘅事情，你有嘲笑过，你同样。当时
我说的是，如果你对发生在中国、发生在台湾有些事情你有嘲笑，你就会嘲笑这些耶路撒冷人。
我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曾经对发生在中国、台湾有这个事情你会取笑过，你也都在这件事情在当时也都会取笑。
你可能会嘲笑那些耶路撒冷人，哎呀，谁让他们犯罪？
你会取笑这些以色列民，谁个叫他们犯罪？
罪有应得，
罪有应得。
你可能会嘲笑他们，哎呀，像我这样在外邦多好，干嘛要回归耶路撒冷？
我在外邦生活得几好，我为什么要回到耶路撒冷？
像我在波斯国混得多好，当大官有荣华富贵。
你看我在波斯国混得几好，我有荣华富贵又有地位。
当然也有可能会发一些的牢骚，
或者会发这个牢骚，
会说，哎呀，我们在波斯国有这么多的犹太人，
我们在波斯国有这么多的犹太人，
除了我当大官之外，别人也有好多人当大官
除了我做大官之外，就有很多人做大官。
为什么没有人去耶路撒冷帮帮他们呢？
为什么没有人去耶路撒冷去帮下他们呢？
但是尼希米没有，
但是 尼希米冇咁做，
他不光只是难过，
唔单止难过，
他没有嘲笑他们，
佢哋冇取笑佢哋，
他也没有发牢骚抱怨别人不去帮助耶路撒冷，
佢又冇发牢骚其他人唔去帮助佢哋，
而是自己计划了要回耶路撒冷去帮助他们，
也自己计划要翻去耶路撒冷去帮助佢哋。
他很清楚，神透过这件事情是要让他自己挺身而出。
佢好清楚嘅，神系透过呢个事情让佢挺身而出，
是要让他自己带领人去耶路撒冷重建城墙，
系要佢自己带领其他嘅以色列民翻去耶路撒冷。
有人说，这个尼希米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真是白混了。
有人话尼希米喺呢个官场混咗咁多年，真系白混。
怎么会那么冲动啊？
点解会咁冲动呢？
弟兄姐妹，他不是冲动。
弟兄姊妹，佢唔系冲动。
他这是对神的呼召敏感，是感动。
佢系对神嘅呼召敏感，系感动。
对神的呼召敏感很重要。
对神的呼召敏感好重要。
我们今天可能信主时间久了，
或者我哋当中嘅信主太耐啦，
五年、十年、二十年、四十年，
五年、十年、二十年、四十年，
我们见过的东西也多了，
我哋见过嘅嘢太多啦，
我们经历过的事情也多了，
我哋经历过嘅事情亦都多，
本身是好事情，
本身系一件好事情，
但是我们经历多了之后，我们常常就变得麻木了。
但是当我们经历多的时候就变得麻木，
我们不再有像尼希米这样的敏感性了，
我们就最不没好像尼希米的这种的敏感，
一点属灵的敏感性都没有了，
一点的属灵的敏感性都没有了。
这是我们常常信主时间久，经历多，经历久了之后的一个问题，
这个常常信主内的人经历多的人所带来的问题。
对很多的事情已经不敏感了，
对好多嘅事情唔敏感，
对事情不敏感，说明你已经开始衰老了。
你对事情唔敏感，说明你已经衰老。
我说的是属灵的不敏感，属灵生命的衰老。
我系属讲嘅属灵嘅唔敏感，就系属灵生命嘅唔敏感，衰老。
弟兄姐妹，你觉得你还有像尼希米这样的属灵的敏感性吗？
弟兄姊妹，你仲有冇好似尼希米嘅属灵嘅敏感性吗？
你觉得还有什么事情会让你常常有感动吗？
你仲有咩觉得有咩事情让你可以仲感动嘅呢？
如果没有的话，
如果冇嘅，
耶稣讲的一句话是跟我们讲的。
耶稣讲咗句说话系对我哋讲嘅。
他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却不跳舞；向你们举哀，却不捶胸。
我向你哋吹笛，你却唔跳舞；我哋向吹
举哀，
呢个举哀，你哋唔捶胸。
为什么？
点解？
因为你们有蒙了心，
因为你哋又蒙咗心，
耳朵发沉，
耳朵发沉，
眼睛闭着，
眼睛闭着。
如果我们没有像尼希米那样的属灵敏感性，耶稣讲的这句话就是跟我们讲的。
如果我哋冇好似尼希米嘅呢种敏感性，耶稣讲呢句说话就系对我哋讲。
弟兄姐妹，我特别想提醒你，也提醒我们。
弟兄姊妹，我特别想提醒你，亦提醒我哋。
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是跟我们每一个人讲的。
圣经嘅每一句说话都系对我哋每一个人所讲嘅。
不要以为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些提醒、那些责备、那些问题是跟你旁边的某某某讲的。
唔好以为圣经所讲嘅一啲责备、教导、教训系对其他人讲，
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
系对每一个人讲嘅。
不要以为主日学老师所讲到的那些的问题，
唔好以为主日学老师所讲到嘅一啲嘅问题，
或者讲台里面所讲的那些问题，
或者讲台所讲嘅问题，
是讲旁边那个人，
系讲隔篱嗰人，
跟我没关，
与我无关，
可能跟你没关，
可能与你无关，
可能那些问题不是你发生在你身上的，
可能呢啲问题唔系发生喺你身上。
但是我们至少要有一种态度，叫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但我哋应该有一种嘅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我们今天属灵的生命不长进，
我哋今日属灵嘅生命唔长进。
我们家庭生活工作当中出现很多的问题，
我哋家庭生活工作出现好多问题，
常常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属灵的敏感性。
常常都系因为我哋冇呢一种嘅属灵嘅敏感性，
以为圣经里面所提醒的、神所讲的那些话。
以为圣经所教导提醒的话
跟我没关系，
与我无关，
是讲别人的，
是讲别人。
其实每一句话，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是讲给我们每一个人听的。
其实圣经每一个说话都是讲给我们每一个人听。
有人说当今教会很大的问题是这样的，
有人说当今教会最大问题是这样，
牧师在上面讲的嘴巴都哑了，
牧师在上面讲到嘴巴都哑了，
会众坐在那边听，耳朵都长茧了。
但是会众坐在那里，耳朵都起肿了，
眼睛都开始打盹了，
眼睛开始黑眼水。
原因是因为属灵的生命已经到了该进坟墓的时候了。
这个就好像属灵的生命应该去到坟墓的时候了。
但愿这不是我们教会的境况。
但愿这个不是我们教会的境况。
但愿我们都有属灵的敏感性。
但愿我们都有属灵的敏感性。
对神的呼召敏感。
对神的呼召敏感。
等一下我还会再讲什么叫做对神的呼召敏感。
等一下我再讲什么叫神的呼召敏感。
尼希米他出生在波斯国。
尼希米出生在波斯国。
他听到很远的那个耶路撒冷的地方有难。
他听到很远的耶路撒冷有难。
听到之后他就知道这是神呼召他要去耶路撒冷。
他听到之后就知道神要呼召他回去那个地方。
他对神的呼召很敏感。
他对神的呼召很敏感。
这是他可以突破生命，勇于突破生命很重要的第一点。
这个就是他勇于突破生命的重要的一点。
我们来看第二点。
让我们看第二点。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对神的呼召敏感，能够知道是神的呼召是不够的。
只是知道这个是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呼召是不够的。
有人说知道神的呼召还不够吗？
知道神的呼召不够吗？
不够。
不够。
大家都知道旧约当中有一个人叫做约拿。
我们知道旧约当中有一个人叫做约拿。
他知道神要呼召他去尼尼微，去告诉他们不要犯罪。
他明明知道神要呼召他去到尼尼微城，话俾嗰度嘅人听冇犯罪，
但是他逃避了。
但佢逃避，
结果受了很多，吃了很多的苦。
但系佢后来食咗好多苦。
光知道神对你的呼召是不够的。
光知道神对你嘅呼召系唔够。
光有这个敏感性是不够的。
光系有一个敏感性系唔够嘅。
尼希米知道神对他的呼召之后。
尼希米知道神对他的呼召之后，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他悲哀了好几日，
他悲哀了好几日，
他禁食祷告，
他禁食祷告，
禁食祷告，悲哀好几日，在那边祷告说明什么？
禁食祷告，悲哀祷告是什么意思呢？
说明他很专心，很诚心的祈求神。
他是专心的诚心的去祈求神。
这是他很重要的第二点。
这个是他重要的第二点。
愿意诚心求告神。
愿意诚心的求告神。
我要说的是愿意诚心求告神。
我所讲的是愿意诚心的求告神。
那么尼希米在这里是怎么祷告的呢？
尼希米在这个地方是怎么祷告的呢？
这里提到他悲哀哭泣禁食祷告了好几天。
这里提到他悲哀禁食祷告好几天。
那他祷告一些什么东西呢？
他祷告什么内容呢？
在第一章五到十一节讲得很清楚。
在第一章五至十节讲得很清楚。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做详细的解释。
时间的关系不作详细的解释。
但是这一段祷告文当中包含三部分的内容。
但是这段祷告的经文当中有包括三方面。
认罪。
认罪。
抓住神的应许。
找住神的应许。
有很具体的祈求。
有很具体的祈求。
大家可以仔细以后再看。
大家仔细的以后再去研读。
在他祷告文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
在祷告最后的一句话吧。
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
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
这个王是指的他所服侍的亚达薛西王。
他这个王就是他在他面前所服侍的亚达薛王。
为什么尼希米要在神面前求神帮助他，让他在他所服侍的王面前蒙恩呢？
为什么这个尼希米要求神来去帮助他，在他所侍奉的这个王面前来亨通呢？
这说明他在祷告当中已经有计划要开始行动了。
证明了他在祷告当中已经知道他已经有个整套的计划开始行动。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要这样说？
大家知道尼希米是王的酒政。
大家知道尼希米是王的酒政。
我们中国人都说伴君如伴虎。
大家都知道伴君如伴虎。
他既然是王身边的亲信，是王宫中的人，
他既然是王身边的亲信，也是王宫的里面的人，
他就不能想到哪去就到哪去。
他就不可以说想去哪就可以去哪。
他就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不可以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他现在想回耶路撒冷。
他现在想回去耶路撒冷。
当然需要王的恩准。
当然是需要王的恩准。
不光是要王批准他。
不单止王要批准他。
他还需要王帮助他，让他路上可以平安地回到耶路撒冷。
仲系需要王帮助佢喺路上平安嘅翻到耶路撒冷，
而且还需要王帮助他，让他在耶路撒冷修建城墙的时候有足够的资源，
又要呢个王嚟帮助佢翻到耶路撒冷修建城墙嘅时候有足够嘅资源，
所以他必须要请求王帮助他批准他，
所以佢必须要请求王去帮助佢。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问题来了，
但问题来了，
王会批准他吗？
王会不会批准他呢？
如果你仔细读过以斯拉记第四章，你就会知道，
如果你仔细的 看过以斯拉记，你就知道
第四章，
第四章
那里告诉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
尼希米现在所服侍的这个亚达薛西王，
尼希米当时服侍的这个亚达薛王
曾经下令不许修建耶路撒冷城墙，
曾经下令不可以修建耶路撒冷城，
原因是防止这些以色列人背叛他，
原因就是防止以色列人去背叛他。
尼希米作为王的亲信很清楚这个故事，
尼希米他作为神作为这个王的亲信，他很清楚这件事，
他一方面想去耶路撒冷，
他一方面很想去耶路撒冷
去修城墙，
去修建城墙，
一方面又知道他所服侍的这个王下令不许修建耶路撒冷城墙，
他又另外一方面知道他所侍奉这个王是下令不可以修建这个城墙，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他就在神的面前祈求，
他就在神的面前祈求，
所以他在神面前的这个祈求非常重要，
所以他在神的面前的祈求非常重要，
因为一不小心，
因为一不小心，
如果王生气了，生气了，犯对他动怒了，
如果王万一生气对他动怒，
那这个尼希米是要掉脑袋的，
这个尼希米他人头落地，
所以他知道在神面前的诚心求告很重要，
他明白在神的面前去诚心求告是非常重要，
他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神的面前诚心求告，
他用了很多的时间在神的面前诚心祈求。
尼希米碰到有这样子的要回耶路撒冷的这样的难处的时候，他就来神的面前诚心求告。
尼希米碰到要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大难题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诚心祈求。
我们碰到很多事情很多难处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碰到很多的难的事情，大的事情，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可能常常发很多的牢骚，
我们常常会发牢骚，
发很多的感慨，
发很多的感慨，
做很多的评论，
做很多的评论，
却不愿意花时间为这些事情好好的诚心求告，
但是不愿意花时间要为这些事情诚心的祈求。
有人说没有祷告就没有发言权，
有人说没有祷告就没有发言权，
不祷告就不能做评论，
没有祷告就不可以做评论。
虽然这句话说的稍微有点比较坚硬了一点，
虽然这句话讲得好像过硬了一点，
但是很有道理，
但很有道理，
因为你没有祷告你怎么知道是神的心意，
但你没有祷告你怎么知道神的心意，
那么你怎么可以做评论，
你怎么可以做评论。
所以我们都需要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就知道要求神来帮助我
们。虽然我们在座的很多都很有经验，
所以在当中的很多人都很有经验，
也很聪明，
聪明，
但是你的经验你的聪明不一定是神的心意，
但是你的经验你的聪明不一定是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都需要来神的面前求他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诚心求他来帮助
我
们。我
们常常花很多的时间打电话求这个求那个，
我们常常花很多的时间打电话求这个人求那个人，
却不愿意花时间在神的面前专心诚心求告他，
但是又不愿意花时间专心的在神的面前来去诚心祷告，
所以我们常常得不到神大能的帮助，
所以我们常常得不到神大能的帮助，
只是得到你的同学朋友的一点点帮助，
只是得到你的朋友同学的一点点的帮助，
所以很多的事情没有得到成就，
很多的事情所以没得着成就。
有一个父亲带着他八岁的儿子到沙滩去玩，
有一个父亲对带着一个八岁的儿子去沙滩玩，
带着有那个塑料的小桶，
带着一个塑胶的小桶，
还有那种玩具的那个铁锹，
就啲玩具嘅呢个嘅铲仔，
还有棍子等等的
东西，还有棍其他的事情。
到沙滩边去玩，要在沙滩边做一个小房子。
喺沙滩边嚟玩，去喺啲沙里边做一个小房屋。
那那个八岁的儿子就在那边做那个小房子。
呢、这个八岁嘅小孩子就喺个地方嚟去做呢间小房屋。
他看中了不远的地方有一块石头可以拿搭房子。
佢看中咗附近有个石头来去 来做这个房屋。
但是那个石头很重，他买不动。
但这个石头拎不动，
他用铁锹拿来敲，
他用那个铲来铲，
也敲不动，
也铲不动。
他想用那个框，他想用那个小水桶给他拉过来，也拉不动。
他用那个小水桶想拉过来，也拉不动。
他就跟他爸爸说，没有办法可以把这个石头拿过来啊。
他就对爸爸说，我没办法叫那个石头拎过来。
他爸爸跟他说，你要动动脑筋，看你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全都用上。
啊，你要用下脑筋，睇下有咩可以帮助你嘅，全部都用上。
他跟他爸爸说，我试过铁锹。
佢话我试过铁锹，
敲不动，
敲唔喐。
我试过用桶给他推过来，
我试过用桶拉过来，
也推不动，
拉唔到。
他说我什么都用了，就是没有办法可以给他推过来。
我乜嘢都用了，但系冇办法可以将佢拉过来。
他爸爸问他说，你真的什么都用了吗？
爸爸问佢，你咪真嘅乜嘢都用了嘛？
他说我什么都用了。
佢话我乜都用了。
他说爸爸，他爸爸说没有。
我爸爸说你没有，
还有你的爸爸你还没用，
就你爸爸我你没用。
我们常常用很多的工具，
我们常常用很多的工具，
用很多我们的人际关系，
或者我们的人际的关系，
但是却不愿意像尼希米这样诚心的求告神，
但是不愿意好像尼希米这样诚心的求告神。
尼希米知道神的呼召之后，
尼希米知道神的呼召之后，
不只是心里有感动，
不单止心里面有感动，
不只是对神的呼召敏感，
不单止对神的呼召敏感，
他还愿意诚心求告神，
他愿意诚心的祈求，
这是他勇于突破生命的很重要的第二点。
这个就是他勇于突破生命的第二点。
我们来看第三点，
让我们看第三点。
尼希米他如果光是对神的呼召敏感有感动，
如果尼希米只是神的呼召敏感有感动，
他光是在神的面前来祷告，
光是在神的面前祷告
还不够，
仍然不够。
他之所以生命可以突破，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第三点，
他之所以他的生命可以突破，最重要的是第三点，
就是勇于付诸于行动，
就是勇于付诸于行动。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当他听到耶路撒冷的情况开始悲哀难过的时候，
当他听到耶路撒冷的情况开始悲哀忧伤的时候，
他开始祷告的时候，
他开始祷告的时候，
他自己就已经有在思考计划，
他自己已经思考计划，
就已经准备要采取行动了，
他准备要采取行动，
所以他把他的计划带到祷告当中来，
他将他计划那个计划带到这个祷告的当中，
求神帮助他，让他在王面前蒙恩，
求神来帮助他，让他在王面前蒙恩。
然后在第二章，
然后第二章
他就寻找机会，
他就寻找机会
向王提出他要回耶路撒冷这件事，
向王提出他要回去耶路撒冷的要求。
在第二章有一句话我们特别要注意，
在第二章有一句说话我们特别的注意，
在第二节的后面一部分说，于是我甚惧怕，
这个第二节的最后一步，于是我甚惧怕，
他很害怕，
他非常害怕，
害怕掉脑袋，
害怕的没命，
但是尽管非常害怕，
尽管是非常的害怕，
他还是大胆的跟他的王讲了他想做的事情，
但他仍然是大胆的向王讲了他的要求，
而且不光只是跟王讲了他要回耶路撒冷的事情，
不单只是向王讲了要回去耶路撒冷的事情，
而且还求王帮助他提供资源，提供路上的保护，
然后求王来帮助他在路上的平安和建造城墙的资源。
于是尼希米就这样采取行动回到了耶路撒冷，
于是乎尼希米就是这样采取行动回到去耶路撒冷。
回到耶路撒冷之后还会有很多的难处，
回到耶路撒冷还有很多的难处。
第十节就告诉我们，
第十节告诉我们，
有很多的人要反对他，
有很多人来反对他。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接下来就有好戏看了，
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接下来就有好戏看，
接下来尼希米会有很多的难处，
尼希米接下来就有很多的难处。
虽然他知道有很多的难处，
虽然他知道有很多的难处，
虽然他知道他找王谈这件事情有很大的风险，
虽然他知道要在王面前提这个问题有很多的风险，
但是他还是勇于付诸于行动，
但他仍然是勇于付诸于行动，
这是他非常重要的第三点，
这个非常重要的第三点，
勇于付诸于行动，
勇于付诸于行动。
如果我们说耶路撒尼希米有一个理由要回耶路撒冷，
如果我们说尼希米有一个理由要回去耶路撒冷，
因为那个是他的故土，
因为这个是他的故土，
他可以有一百个的理由他不回去，
他也都可以有一百个理由不回去。
为什么？
为什么？
他是王身边的亲信，走不开，
他是王的亲信，他走不掉，
这是他可以找的理由，
他可以说的理由。
他也可以说，我在波斯国有地位，你们回去吧，我资助你们，
他说我在波斯国有地位，你们回去吧，我可以资助你们。
他可以举办一个差传大会，
他可以举办一个差传大会，
差传人去，
差传人去。
他可以成立一个宣教基金会，
他可以成立一个宣教的基金会，
资助人去，
资助人去。
但是从事情最后的成就来看，
就是从这件事情最后的成就来看，
他自己回去比任何的其他的什么布道会差传会更重要，
他自己亲自的回去比其他的布道会差传会更加有成就。
因为他回去之后最后事情就这样成了，
因为他回去最后的事情就成就了，
他勇于付诸于行动，
他勇于付诸于行动。
有神的感动很重要，
有神的感动重要，
在神的面前有祷告很重要，
在神的面前祷告很重要。
但是感动之后祷告之后有行动更重要，
但是感动之后祷告之后有行动更加重要。
我们常常有很多感动，
我们常常有很多感动，
常常听弟兄姐妹讲，
常常我听弟兄姊妹讲，
这个布道会讲员讲得真好，我很受感动。
这个布道会这个讲员讲得真的好，我很受感动。
这个退休会的讲员讲得真好，
这个退休会的讲员讲得真好。
美国来的讲员真好，
美国来的讲员真好。
我这几天很受感动，
我几天非常感动。
感动完之后过了几天完全平静了，
感动过了几天就完全平静。
光有感动没有行动是没有用的，
只是有感动没行动是没用。
有一个人长得很胖，
有个人很肥，
医生告诉他要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了，所以你要减肥。
医生说可能会影响你的心脏，你要减肥。
他是基督徒，
他是基督徒，
所以他就祷告，
他就祷告，
他要请教会的牧师为他祷告，
他要请教会牧师来为他祷告，
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
请弟兄姊妹来为他祷告，
好让他可以减肥，可以身体健康，
让他可以减肥身体健康。
过了半年，
过了半年
一点都没有瘦下来，
一点都没有瘦。
所以牧师就问他，
所以牧师问他，
他跟牧师说，
他跟牧师说
祷告没什么用，
祷告没用的，
你还有教会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半年我还这么胖，
就教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仍然是这么肥。
牧师问他，你还吃那么多的肉吗？
牧师问他，你是不是还吃很多的肉？
他说吃，不吃要饿死的。
他说当然吃，不吃饿死。
牧师问他说，你有做一些运动吗？
牧师问他，你有没有做运动？
他说我这么胖一运动要难受死的。
我这么肥做运动就难受死。
也不少吃，
又不少吃，
也不运动，
又不运动。
大家觉得那可以瘦下来吗？
这样可不可以瘦下来呢？
有感动很重要，
有感动很重要，
有祷告很重要，
有祷告很重要。
但是感动之后要有行动更重要，
但是感动之后有行动更加重要。
我们今天无论是在教会里面，
无论我们今天在教会，
在整个神国的施工当中，
在整个神国的施工，
都有很多的行动需要我们去做，
是需要很多的行动需要我们来帮助，
有各种各样的行动可以帮助你，帮助别人，帮助教会，
有很多的行动帮助其他人，帮助教会。
在座的大部分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以前读神学院读得很辛苦。
大家都知道，我以前读神学是读得很辛苦。
因为我白天有全时间的工作。
因为我日头有全职的工作。
常常是周，不是常常，都是周末和晚上去上课的。
都是周末和晚上去上读书的。
五点半下班，开车一个半小时，七点钟赶到那边上课，上三个小时。
五点半放工，开车个半钟头。就在那里上堂三个钟头，
很辛苦，
很辛苦。
打瞌睡是常有的事，
这个黑眼瞓是常有的事。
在我们班上有一对夫妻，
在我们班有一对的夫妻，
七十多岁，
七十多岁。
他们也跟我一样，常常从 Mississauga 开车去到 Scarborough， 去到 Richmond Hill 那边上课。
他又常常好像我一样，在这个 Mississauga 开车去到 Richmond Hill 或者 Scarborough。
因为我以前在 Mississauga 上班，
因为我以前在 Mississauga
上班，七十多岁。
七十多岁，
他去上课，他不要学位，他们两个人都不要学位。
他去读书是不需要学位。
但是虽然是退休了，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七十多岁晚上上课很辛苦，但是他们还是坚持好多年，一直都去上课。
虽然是退休，但是他们七十多岁晚上是坚持的，这么多年回去读书。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去上课。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去读书。
七十多岁又不要学位。
七十几岁又不需要学位，
每次在那边上课的时候，
每日在那里上堂的时候，
基本上老师在上面一开始讲，他们就开始打瞌睡了。
他基本上这个教授在那里讲，他就在那里黑眼睡，
讲了一个小时，老师说现在下课大家休息一下，他们就醒了。
教授说现在要下堂休息一下，他就醒了。
然后休息的时候常常给我们讲话，
休息的时候常常跟我们讲话。
礼拜六上课的时候中午常常买东西给我们吃，
但礼拜六要这个上堂的时候经常买东西给我们吃。
原来他们去上课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鼓励我们这些人，
他们上堂读书最主要原因就是要鼓励好像我们这样的人，
让我们知道我们都七十多岁了还上课，你们这四十来岁的怎么还不来上课，
让我们知道我们七十几岁都来上课，你们四十几岁。
他用他的行动来帮助我们，
他用他的行动来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行动，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帮助别人，帮助教会。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行动可以帮助其他的人和教会。
问题就是在于我们会能不能像尼希米这样勇于付诸于行动。
问题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好像尼希米一样将你感动付之于行动。
这是尼希米很重要的第三点，
这个是尼希米重要的第三点，
勇于付诸于行动。
勇于付诸于行动。
尼希米他出生在波斯，长大在波斯。
这个尼希米出生和长大在波斯，
在波斯有很高的地位，有荣华富贵可以享受，
在波斯有一个崇高的地位，可以享尽荣华富贵。
但是当他听到耶路撒冷的受大难，城墙被拆毁之后，
当他听到耶路撒冷受大难，城墙被拆毁的时候，
他就愿意回去，
他就愿意回去。
他对神的呼召很敏感，
他对神的呼召很敏感，
他也在神的面前有专心的求告神，求他为他成就。
他又在神的面前专心的求告神，求神给他能够在这个事情成就，
为他开路，
为他开路。
他愿意专心求告神，
他愿意专心的祈告神，
他也勇于付诸于行动，
他勇于付诸于行动，
冒着可能会被杀头的危险，
冒着这个要斩头的危险，
愿意在王面前提出来，并且愿意去耶路撒冷，
愿意在神王的面前提出来，来去翻到去耶路撒冷。
这对尼希米来说，
这个对尼希米来讲，
是他生命上面的一个巨大的改变，
这个是他生命巨大的改变。
从波斯国的一个酒镇，
由波斯国一个酒镇，
成了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一个领袖，
成了翻到耶路撒冷修建城墙的一个领袖。
这是他生命上的突破，
这个是他生命上的突破。
他之所以有这样生命上的突破，
他之所以有这个生命的突破，
是因为他勇于突破生命，
因为他能够是勇于突破生命。
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我们也愿意如此勇于突破生命吗？
我们愿意如此的勇于突破生命吗？
今天的教会需要尼希米，
今天教会需要尼希米，
今天我们布兰特的教会也需要尼希米，
布兰特的教会需要尼希米。
教会要复兴需要尼希米，
教会的复兴需要尼希米，
教会的各样施工要复兴也需要尼希米，
教会各样的施工的复兴需要尼希米。
为什么？
为
什么？因为教会兴衰与否，总体上来说取决于教会会众的生命如何。
教会的兴衰与否，总的来讲是决于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生命，属灵生命如何。
所以教会想要复兴，想要突破，大家的生命就需要突破。
如果教会这个发展有突破，教会的弟兄姊妹生命要有突破。
教会的施工如何，也是生命的体现。
教会的事工如何，亦都是体现属灵生命的体现。
教会的施工想要有复兴，想要有突破，众人的生命也需要突破。
教会的事工要有突破，弟兄姊妹的生命亦都需要突破。
教会需要众弟兄姐妹都突破我们自己的生命，
教会是需要众弟兄姊妹需要突破我们的生命，
特别是对于我们生活在北美的教会更需要有突破我们的生命，
特别是生活在北美的弟兄姊妹更加需要突破我们的生命，
更需要我们像尼希米那样愿意走出他王宫舒适的生活，
就好像尼希米一样愿意走出这个王宫的舒服的生活，
冒着危险去承担一些的难处修建耶路撒冷城，
冒着危险承担一些的责任来去成就神的计划。
众弟兄姐妹，你们愿意成为今天的尼希米吗？
众弟兄姐妹，你愿意成为今日的尼希米吗？
可能不是可能，肯定我们没有尼希米那么高的职位。
肯定我哋冇尼希米咁高嘅职位。
也没有尼希米那样的荣华富贵。
亦都冇呢个尼希米嘅荣华富贵。
但是众弟兄姐妹想想，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很安逸舒适？
但系弟兄姊妹，我哋可以想下，我哋嘅生活系咪已经好舒适？
可能你稍微年轻一些。
或者你已经年轻啲，
但是大部分人都知道，十年、二十年以后大概会是什么样子。
大部分嘅都知道十年、二十年之后你嘅生活大概系点样。
也有些现在可能已经准备退休，或者已经在享受天伦之乐，享受安享晚年的生活。
或者有啲人已经准备退休，或者已经喺度享受紧天伦之乐。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尼希米记所记载的尼希米勇于突破生命的经历，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
这个尼希米记对尼希米这个生命的勇于突破，就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个人来讲，
我们需要走出王宫当中舒适的生活，
我们需要走出王宫一般的舒适的生活，
进到神国的施工当中，
进入到神国施工的当中，
尽心竭力参与修建城墙，参与神国的施工，
尽心竭力修建城墙，参与神的施工。
尼希米突破生命的第一点，对神的呼召敏感。
尼希米突破自己生命对神呼召那个敏感。
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像尼希米那样有耶路撒冷城墙修建的呼召，
我们虽然今天没有这个好像耶路撒冷城墙的修建的呼召，
但是我想告诉每一位弟兄姐妹，
但我可以告诉大家每一位弟兄姐妹，
你所听见的每一件施工上面的需要都是神对你的呼召。
你所听到的教会每一份的施工都是神对你的呼召。
外展的需要你听见了，是神对你的呼召。
外展的需要你知道，是神对你的呼召。
中国很多的留学生过来，国际学生的施工的需要你听见了，是神对你的呼召。
中国有很多留学生，国际留学生，很多人过来这里读书，他们的施工你听到了，就是神对你的。
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生病需要有人帮助支持，也是神对你的呼召。
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生病，需要人帮助祷告，这个也是神对你的呼召。
关键在于你对这些的呼召是否敏感，
关键就是你对这些呼召是否敏感。
当你知道这些呼召之后，你是否愿意像尼希米那样在神的面前诚心求告？
当你知道这些事工的需要，你有没有像尼希米一样在神的面前诚心祷告？
我们教会非常需要祷告，
我们教会非常需要祷告。
我很多次谈到，
我很多次讲提到
祷告很重要，
祷告很重要，
在家里面的祷告很重要，
在家祷告重要，
在教会里面一起的祷告也非常重要，
在教会弟兄姊妹一起的祷告也都是重要。
我不知道在教会祷告数人数逐渐下降的时候，众弟兄姐妹在家里面的祷告时间会不会一直提高？
我不知道在教会这个出席祷告会的人数下降的时候，是不是在家里的祷告你的时间直接的上升？
很难相信，
很难相信，
但是我情愿相信，
但我宁愿这样相信。
教会的祷告数人数下降的同时，
教会祷告会人数缩小的同时，
我们众弟兄姐妹在家里面祷告的时间一直在增长，
我们众弟兄姊妹在家祷告的时间一不断的增长。
2002年10月份我开始参加教会祷告会，
2002年10月份我开始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好多人啊，
好多人，关系
好多次旁边有弟兄帮我翻圣经，
好多次在隔离的弟兄帮我下去翻圣经，
因为我那个时候常常不知道哈巴谷书在哪里，
因为那时候我整天都不知道哈巴谷书在哪里。
我不知道现在当年那些帮我翻圣经的好多好多人跑哪去了，
我不知道当年为我翻圣经的人今天去了哪
里。教会很需要祷告，
教会需要，很需要祷告，
很需要我们诚心求告神，
很需要我们诚心祷告，
也很需要我们有行动，
又很需要我们有行动。
行动包括多方面，
行动包括多方面，
做东西给人家吃也是行动，
你整一些东西给人家吃也是行动，
出去派福音单张也是行动，
出去派一些福音的单张也是行动，
邀请朋友来也是行动，
邀请朋友来也是行动，
做教会的清洁也是行动，
教会的清洁也是行动，
有很多的行动，
有很多的行动。
但愿神帮助我们，
但愿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对神的呼召敏感，
让我哋对神嘅呼召敏感，
也愿意诚心求告神，
有以诚心嘅祈求神，
更勇于付诸于行动，
更加系勇于付之行动，
好让我们的生命有突破，
让我哋嘅生命可以突破，
好让我们不只是一个在加拿大享受安逸生活的尼西米。
让我们不是只是在 加拿大享受安逸生活的尼希米，
而是愿意走出王宫去到耶路撒冷修建城墙的尼希米，
而是愿意走出王宫去到耶路撒冷 修建城墙的尼希米。
但愿我们都勇于突破我们的生命，
但愿我们都可以勇于突破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
亲爱的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因为你爱我们，
你给我们有救恩，
你赐给我们有救恩，
你也顾念我们生活的需要，
你要顾念我们生活的需要，
给我们有日用的饮食。